岁次已未年，中原祭祖专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师道，在《论语》的开篇就提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以"学"字作为整部《论语》的灵起，可谓意味深远，说明学是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关键。古人所学乃圣贤之道，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不尊师，则无法超凡入圣，修齐治平，亦沦于空谈。故学记云："凡学之道，言师为难。师言，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之敬学。尊师敬学。"对于明德、传道、治国、平天下，皆至关重要。一、尊师与明德。纵观当今之世界，无论贫富贵贱，大多身心不安。究其原因，实为不学圣贤教诲，迷失本性所致。《礼记》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华严经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可见古人所学者道也，目的是明明德，亦即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伟大的教育家佛陀告诉我们，人的烦恼及痛苦源于人对自身及所处环境的错误认识。因为迷惑才会造业，因为造业而感痛苦。如果人能够建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正确认知，就能随缘妙用，心想事成。通过学习圣贤教诲，可以破迷开悟，最终离苦得乐。唯有成佛觉悟的人，才能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一代国学大家方东美教授曾教导上净下空老和尚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正是老和尚对老师深信不疑，从此学习并践行佛陀教诲，用自己一生的学佛经历验证了方老师的话真实不虚。如今老和尚虽已近90高龄，仍然坚持每天讲经不辍，圆满具足了世间人所希求的财富自在、身体健康、聪明智慧、发喜充满，让每一位有缘亲近的人都能对佛陀教育升起信心。说文解字为"学觉也，孝也，后觉习孝先觉之所为也。"可见师先觉者也，弟子后觉者也，弟子拜师以求觉悟也。而觉悟是自性本具，必从真诚恭敬心中求得。故世尊告诫阿难："师与弟子当两具真诚，师当如师，弟子当如弟子。"六方礼经谓："弟子是师，当有五事：一、当敬难之；二、当念其恩；三、所教随之；四、思念不厌；五、当从后称誉之。"常阿含经曰："弟子敬奉师长，复有五事，云何为五？一、己事所需；二、礼敬供养；三、尊重待养；四、师有教敕，敬顺无违；五、从师闻法，善持不忘。"供养师父生活所需，见面恭敬顶礼师父，服侍师父饮食起居等等，都是尊师的体现。 但是尊师最重要的就是依教奉行。正如无量寿经云，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兼勇求正觉。具体而言，就是老实听话真干，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去学习落实老师的教诲。如今我们看到尊师的好榜样刘素云老师，刘老师认真落实师父上人的教诲，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在佛法的修学上踏踏实实，悟入甚深，寻常言语间都流露出清净智慧，是真佛弟子的楷模。如果弟子幸遇名师，却不知尊师念恩，则难得师道之真谛。即使师父乃孔子、释迦在世，亦无助于弟子自性明德之开发。印祖曰：“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这个利益是明心见性的大利益。上净下空老和尚极力赞叹的贤公老和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贤公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传戒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去。贤公对师父有绝对的诚敬心，一生奉行师父的这一句教诲，念佛92年不中断，达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境界。贤公老和尚虽然智慧圆满，但是因为师父曾告诫他要韬光养晦，知道了不要乱说，不能说，贤公老和尚就埋首田间，躬耕龙母，一生以苦力劳动惠利大众，与众生和光同尘，持戒吃苦，直至往生。贤公老和尚用92年的时间为我们诠释了尊师的真意。二，尊师与传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谓道，即圣贤相传之道。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佛陀也说自己没有在古佛所说之外增加一字。师道其所以尊严，是因为真正的名师皆不标榜自己，而只是为往圣继绝学、传承古圣先贤道脉的传道者。这种无我的精神，正是为师者所以光载千秋、万众敬仰之原因。中国传统社会重义轻利，医生和老师这两种职业最受世人尊敬。因为医生救人生命，不言财力，老师成就慧命，使人明道。古人云：“千金不卖道。”古代的老师不用学问谋利，如遇清寒而又真心向道的学生，不仅不收供养，还要补贴学生。正是为师者谋道不谋食的品质备受社会尊重。在中国古代，对师道的尊重是通过礼加以保证。礼记曲礼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男子在20岁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从称谓方面讲，此时亲友会赠予一字，自此以后亲友都要称其字表示尊重。即便入朝为官，天子也要称其字而不称名。可以一生称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生养自己生命的父母，二是长养自己慧命的老师。可见古人对于老师是何等尊重。古人入私塾读书要先行拜师礼，而行礼者不仅是学生，连学生的父母 都要向老师行跪拜礼。上镜下空老和尚曾讲述自己拜师的经历，当时父亲带领他先向大乘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之后老师入座于夫子牌位前，接受夫子二人三跪九叩首的最敬礼。如果是一个家族礼请老师教育子弟，就由家中最尊长者代表族人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中国古代家道谨严，长幼尊卑，秩序分明。试想，身为一家之尊的家长是怀着何等恭敬之心，才会向老师行如此大礼。而这种仪式又会在孩子的心中烙下怎样深刻的尊师重道之印记？古人言，师徒如父子。事实上，老师对好学生的重视甚至超过对儿女，因为老师念念令正法久住，而好学生正可担负起传承道统的责任。上镜下空老和尚当年旅居台湾，生活清苦，但一心向道。而作为当时一代名家的方东美先生、张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皆不求物质上的供养，无一例外地对他尽心栽培，都是因为看到他对老师的恭敬心和学道的真诚心。当时的老和尚虽然年纪尚轻，但已襟怀天下，心系众生，关心的不是个人之名闻利养，而是如何找到方法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化解冲突，解民众于道悬。正是老和尚乘传圣贤之道，以济世安民的使命感，使自己得到老师的格外器重。果然，他奉行张家大师的教诲，一生学释迦佛，走释迦路，以讲经说法作为自己的本业，把佛教带回到佛陀教育的正路。他从李老师手中接过无量寿经，不负师恩，通过不断讲习，把它红遍全球，普利群盟。老和尚在弘扬大经的道路上，虽然历尽千辛万苦，屡遭诽谤重伤，但却初衷不改，丝毫未曾动摇弘扬正法的决心。就是因为他对老师有坚定的信心，念念不曾忘记老师的嘱托。舍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可以说，正因为老和尚对恩师及本师释迦牟尼佛具足至诚恭敬之心，才使得他在求法的道上孜孜不倦，在弘法的路上矢志不渝。古人云，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所谓人师，乃德行才识并皆卓越者，可以学为人师，行为示范，不必在朝在位。在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不计其数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等，但是真正的人师却如真如锐，因为他们无论在诚意正心的修养上，还是在平治天下的智慧上，都堪为学人表率，足为后世取法。正是他们表里如一地为人演说圣贤之道，才令无数人重拾对圣贤教诲的信心，使圣贤文化薪火不灭，代代承传。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圣贤之道有赖于行道之师而光大。孟子尊孔子，虽未得为孔子之徒也， 却私书诸人以求其教诲，学为雅圣而超于孔子门生。其原因只为至诚二字。所谓至诚如神，唯有至诚之心，才能感通天地之道，感通夫子之教。可见对老师的尊重，即是对圣贤之道的尊重，更是传承圣贤学问所必须。三，尊师与治国。论语中记载，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理，如果君主希望百姓尊师重道，就必须自己率先垂范。古代圣王都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因此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吕氏春秋，汉明帝就是一位尊师的典范。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明帝为太子时，曾向桓荣学习尚书，在他做皇帝后，仍以学生身份自居。汉明帝造访太常府时，以师生之礼与桓荣相见，并设机帐，召集百官和桓荣的弟子数百人一起向桓荣行弟子礼，并由他亲自执礼，带头听受老师讲学。老师没有不是，明帝就派使者去慰问，而专门负责皇帝膳食和医疗的官员都络绎不绝地去服侍桓荣。明帝还亲自到老师家询问病情，进入老师所居住的街巷就下车步行，手捧经书走到老师跟前，轻抚老师垂泪哭泣。他还送予老师床具、衣物等用具，让老师更舒适的休养，久久不忍离去。从此以后，文武官员来探病，再不敢到门口才下车，而且都在桓荣床前下拜。桓荣去世，汉明帝亲自改换丧服送葬，并把老师安葬在尊贵的位置。可能正是由于汉明帝如此尊师重道，才感得佛法于明帝永平十年正式传入中国。而唐太宗之所以在隋末战乱后短期内就开创了贞观之治，使天下太平，万国来朝，与他尊师重道并赐予皇子诸王们学习群书治要密不可分。清朝康乾盛世的缔造，更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设立了礼请儒释道大德为国师、坚持讲经教学的制度相关。反之，唐朝之所以衰于唐玄宗，清朝之所以亡于慈禧太后，都是因为圣教的废弛，对师道的轻忽。天子之所以应尊师重道，因为天子的职责是践行圣道，而老师的职责是传承圣道。天子唯有从师而学，才能修得明道，进而平治天下。纵观中国千年历史的兴衰，可以发现，凡是尊师重道的时期，都是政治清明乃至盛世出现的时期，凡是清师建道的时期，都是王朝走向衰败和灭亡的转折点。正如《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富；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富。在古代， 天下之命悬于太子，能否尽早为太子选择名师教导，决定着国家的安危。这说明国家是否有真正的后继人才，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好老师的教导。所谓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才。淮南子中记载，孔子养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为文章，行为仪表，教之所成也。如今在上敬下空老和尚的学生中，有一丝不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共产党员刘素云老师，有把弟子规的教学带到千家万户，引领无数人走向幸福人生的蔡礼旭老师，有运用中华文化建设和谐企业，从而创下中国式管理模式的企业家典范胡晓林老师、吴念博董事长，有放下优厚待遇为弘扬正法废寝忘食的陈大慧老师，有改邪归正通过兴办道德讲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谢义辉老师，更有众多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分布在各行各业，默默身体力行着圣贤教诲，成为传播社会正能量的主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尊师与平天下。非圣人者无法。由于西方人本主义的泛滥，东方疏离了孔孟世家，西方宣布上帝死了，结果人们抛弃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变得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盛行，贪、嗔、痴、慢、疑等负面思想蚕食着人之本性，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核武器的发明更使世界成为全球核战争的潜在战场，整个人类都处在巨大威胁之下而惶惶不安。在国际社会，许多专家学者都在探讨世界和平问题，但多年来莫衷一是，甚至对此丧失了信心。而深谙儒释道精神的上敬下空老和尚，以超群的眼光洞察到未来世界人类和平的出路所在。唯有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世界和平才可以实现。而在四种关系当中，应从宗教团结开始努力。如果宗教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则会影响族群、政党，进而影响国家。宗教团结靠什么落实？靠振兴师道。如果每个宗教都能效法创教先生的行仪，宣讲创教本师的教诲，使宗教回归到教育的本来面目，就是对耶稣、佛陀、穆罕默德乃至一切圣人真正的尊重。佛陀教导人以平等心礼敬一切人事物，倡导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上帝教导人凡事谦虚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真主安拉教导人们只有一种道德规范，就是源于忘我行善的博爱法则。这些教诲均以仁慈博爱为核心，说明各个宗教的本质精神是相通的。上敬下空老和尚先后在新加坡、澳洲团结各大宗教的成功经验，证明了宗教 是可以团结的。如今在发挥宗教的作用方面，习主席提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准，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如何坚持宗教教育的中国化方向？在汉语的解释中，宗教的意思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让宗教回归圣贤教育的本质。如何提高宗教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就是要引导宗教徒落实宗教经典中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因为德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为何要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因为如果宗教不能回归教育，不能讲清楚宗教典籍，就很容易变成迷信，被极端组织所利用，进而产生负面影响。如何发挥宗教界人士的作用？就是鼓励宗教界人士讲解自己所学的经典，教化人民。如何引导宗教？就是让宗教回归教育，互相学习，彼此团结。唯有如此，宗教才能为现代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做出真实的贡献。人类如何在未来世界中生存和延续？这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指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孔孟学说的核心是仁义忠恕，大乘佛法的核心是真诚慈悲。而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都必须靠师道的恢复才能承传并发扬光大。如今愈来愈多的志士仁人达成共识，庄敬日强，安祀日偷，人类要想延续，就必须对自以为是、自意妄为的价值观痛加反思，并重振师道尊严，以谦卑的心态养成古圣先贤的智慧，如此方可真正实现21世纪的和平与发展。师道背后承载的是千年万世的圣贤智慧，尊师就是尊重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就佛法而言，尊重师道就是尊重当人自性。唯有尊师重道，我们才能回归纯净纯善的本性，把扭曲的人性导归正途，才能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存，化解当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把世界带向一个安定和平的未来。重振师道，无疑乃当今之要务，师道之隆，必然为天下之福祉。